第21篇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四，在前三篇信息里，我们根据圣言的完满启示看过了安息日至安息的意义。简略地说，安息日的安息就是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在地上有人彰显神并代表神，神就满足而得到安息。我们曾指出，第一个安息是在人被造之后，第二个安息是在圣殿建成之后。这两个安息都是神安息的预表，不是神真正的安息。主耶稣来到地上，表明神作为榜样和模型，彰显神并代表神之后，教会就借着他的死而复活产生出来，成为神团体的彰显和代表。当神得着教会，他才真正得到彰显和代表。毫无疑问，教会生活是神的真安息。召会作为安息日的安息，不是一个预表，乃是旧约所预表的应验。当神的着了召会，他就得着了真安息。我们也在上一篇信息看过，召会时代乃是撒种和长大的时期。这一个时期不管我们觉得多长，仍然只是一个时期，就是撒种和长大的时期。神在这个时期主要的工作，乃是将他自己种到人类里面，而使这部分的人类成为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家。神已经把自己作为生命注入到这些人里面，这些人就必须在基督里长大，直到成熟。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得非常清楚。神在今世为什么能得着满足？因为他在今世界召会得了彰显和代表。新约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召会作为神的彰显和代表，乃是今天在地上神的国。凡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就重生进入了神的国。赞美主，今天召会是神的国。希伯来12章28节说，我们所领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已经领受了，也不是说将来要领受，乃是说我们正在领受这国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说我们一点也未曾领受，但我们所领受的国还未完全。神的国已经开始了，现今正在继续中。在召会时代，我们是在生长的安息里，就是在基督做生命一直在长大的安息中。在这生长的安息中，神的心多少得着了一些满足，但不是完全的满足，因为这不过是在长大的阶段，尚未达到末了收成的阶段。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飘荡犹疑徘徊的希伯来信徒的，鼓励他们进入正确的召会生活，就是今天的安息日至安息。但在这安息之后，接着还有一个更好的安息，就是收成的安息。这两个安息都是神的真正安息。
今天的召会生活的确叫神得着真实的安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竟能有如此奇妙的召会生活，但因着主的怜悯，他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召会生活是圣别的，属天的和属灵的，是我们可以在灵里摸着，并能与主一同享受做我们安息日至安息的。阿利路亚，今天在地上竟有这样的召会生活。我们若认识圣经和神的经纶，就知道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需要进入召会生活中，这是神的经纶。你若不进入召会生活，就会失去目标。神的经纶不是要你仅仅蒙拯救的重生，他的经纶乃是要你进入正确的召会生活，就是今天的安息日。神的经纶是要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和代表。神非常有耐心，他正在逐步地完成他的经纶。首先，他已经将自己种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现今他正在给他们时间，使他们得以长大。十五终极的安息，现在我们是在召会生活中，也就是在生长的安息里，这要引领我们进入千年国那收成的安息里。但甚至连收成的安息也不是终极的安息，终极的安息日之安息乃是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不再有海，不再有撒旦的作为，也不再有败坏和污秽的世界，这一切都要丢在火狐里。那时要有一个新地，这新地上有一座城，乃是由经过变化的人作为活的材料建造而成的。这个活的组成，新耶路撒冷， 乃是神在将来永远里完全的彰显。
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将看见神的彰显和管制。
在新耶路撒冷里有神的宝座和他国度的权柄。新耶路撒冷将是终极永远的安息，
因为神在那里得着完全的彰显和代表。
那将是神恩典工作的终极完成，我们都要在那里。不管我们是殷勤或是懒惰，我们智慧的父都有办法成全我们，使我们成熟。如果我们不与他合作，他还是很忍耐，会等到明天或下个月、明年，甚至等到来世。
在新耶路撒冷来到之前，
有两个时期，就是今世和来世。在这两个时期，我们这位蛮有忍耐的父要对付他顽皮的儿女。
如果我们顽皮不肯在今天有分于这个生长的安息，就会失去来世那收成的安息。
失去那要来收成的安息，并不是说我们失丧了，我们一成为父的儿女就永远不会失丧。
但如果我们今天不凭着他的恩典行事为人，
而使我们的父很难对付我们，我们就会失去那要来收成的安息。
然而我们的父远比我们有智慧，他总有办法带我们达到成熟。
最终我们都要在新耶路撒冷，就是在终极的安息里。我们看见总共有三个真安息，就是召会、
千年国以及在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虽然这三个都是神的安息，但第二个安息比第一个好，
第三个安息又比第二个完满。我完全有把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分于第三个最完满的安息，因为那个安息全是恩典，而不是赏赐。那不是奖赏，而是我们的父给他所有儿女的永分。只要你是他的儿女，他总有办法使你成熟，使你最终有分于那第三个安息。
实录，我们需要成熟。
当你听到说我们都会在新耶路撒冷里，你也许会说阿利路亚，
现在我放心了，我能在新耶路撒冷里。但是在进入新耶路撒冷之前，我们必须先经过召会，再经过千年国。
我们智慧的复用召会时代和来世的千年国时代使我们成熟。他虽然已经种在我们里面，但我们成熟了吗？他的目的是要我们众人都成熟，他必定成就这事，
没有什么能阻止他。
我们的懒惰和失败算不了什么，包括撒旦在内，任何事都不能阻止我们的父完成他的愿望。神不是糊里糊涂的拣选了我们，他乃是非常慎重的。
神对他的拣选永不后悔，
一经选定就绝不废弃，直到永远。他既救了我们，我们就必定都在新耶路撒冷里。
这一切都是恩典的工作，
神把我们带进他的救恩，也将他自己摆在我们里面。
现今就要我们长大，
但我们怎样长大完全在于我们。我们若肯顺服，就可以省他一点时间，
我们若不肯顺服，就给他添一点麻烦，但他仍有办法使我们长大。
然而我们若不与他合作，就会失去今世召会生活的享受，也会失去来世的奖赏。我们智慧的父要对付我们，使我们成熟。
你不要以为可以逃避他的对付，
所有得救而仍旧流荡的基督徒，神都有办法对付。
我们虽然今天看不见神的对付，但总有一天会看见。
我们的父把我们从流荡的路上带进召会生活，这是何等的怜悯。我们现今不再流荡，而在享受那帮助我们成熟的召会生活。我有把握说，在召会生活中的人必定会早早成熟，
成为出熟的果子。
我们享受现今的召会和将来的国度，这是何等的好。
现今的召会是享受的安息，将来的国度是奖赏的安息。
我们今天若好好的享受召会，来世就必得着国度为奖赏。我们今天若不好好的享受召会，来世就要失去国度为奖赏。今天不在召会中好好的享受基督，实在是愚昧至极。这个享受是白给的，并不需代价。
我们的父甚至鼓励我们好好的享受基督。
我们越多享受基督，父就越欢喜满足。我们若不断的享受基督，有一天父就会说，孩子，因为你享受我的儿子很多，我要在这收成的安息里给你一个奖赏。你要与我的儿子一同作王。 那时，在收成的安息里，我们要成为基督的真正同伙，与他一同作王。对那些说没有这样惩罚的人，我愿问这个问题：主回来时，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他还要审判我们？为什么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你以为所有站在审判台前的人都要得奖赏，得好的报应吗？一个懒惰的奴仆要得什么奖赏？是得冠冕吗？即使主给他冠冕，他也会受之有愧。你得救以后，若仍旧活在罪中，到了审判台前，如果主要给你冠冕，你会接受吗？如果说主把冠冕给一个又赌博又吸毒又跑夜总会的基督徒，这是何等的荒谬。主恐怕会对这种信徒说：你这懒惰的奴仆，你必须受管教。不要以为复活之后一切都解决了。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所有不幸而死了的人，复活后仍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决定他们永远的定命。根据新约的启示，所有的真基督徒若不照着主的旨意生活，就要受到管教或惩治。这在我们身上要在今世或来世发生，我们不知道，唯有我们智慧的父知道。许多做父亲的晓得孩子犯错立刻就对付是不智的，唯有智慧的父亲知道在什么时候管教他的孩子。无论如何，原则是孩子做错了事就必须受管教。希伯来十二章启示，我们不仅有分于圣灵，也有分于神圣的管教。我们既是父的儿子，他当然要管教我们。他在什么时候管教我们，全在于他。但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若错了，他必定会管教我们。你不要眼光短浅地说，赞美主，我两年来没有受什么管教了。可能等到基督回来时，你要在他的审判台前受管教。一成熟者隐秘被提，关系到神对付我们的另一个基本原则，乃是我们是神的耕地。我们既是神的耕地，就必须长大成熟。田里的麦子若没有成熟，就不能收到仓里，还要留在田里。我们若错了，就必须受管教。我们若不成熟，就要留在田里等待成熟。这两个原则是无可辩驳的。有了以上两个原则，我们可以来看马太24至25章。24章启示，就着某种意义说，主要隐秘的来临，因为那里告诉我们，主来要像贼一样。没有一个贼是公然的来。44节说，我们应当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当我们以为贼会来的时候，他并不来。当我们平安无事，以为贼不会来的时候，贼却来了。主在启示录3章3节同样的警告撒迪召会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马太24章40至41节两次说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里无疑是指隐秘的被提，就是提接那些预备好的和已经成熟的。贼来总是要偷取贵重的物品，他绝不会偷取垃圾。我们必须在主眼中看为宝贵，我们必须成熟显为贵重，他才会来把我们隐秘的提去。有一天这事要发生。也许一个青年人会说，我的女朋友非常爱主，不知怎的忽然不见了，她往哪里去了？这样的一位乃是被提了。不要相信一种教训说只有一次被提，而所有的圣徒都要在大灾难前同时被提。这种观念不正确。不错，根据帖前4章17节大体的圣徒都要被提。但根据马太24章40至44节成熟的圣徒将要隐秘的被提。主的再来有两面的讲究，首先是隐秘的同在，以后是公开的显现。帖前4章15至17节乃是说到那些活着还存留到主来临的人。这里我们看见有两类活着的圣徒，那些活着被提的人和那些活着还存留的人。照样在马太24章，活着的有一个被取去，另一个被撇下。20个童女的比喻，在马太25章1至13节有10个童女的比喻。马太24章所提的两个圣徒是活着的，因为他们在田间工作，在磨坊推磨。 然而，马太25章里的十个童女却是睡着了的。这里的睡不是指属灵的睡，乃是指身体的死。因为主来的迟延，许多圣徒都死了。十是十二的大部分，而十二乃是召会的数字。马太25章里的十加上24章里的二，乃是召会的全体。主回来之前，召会大体的人都死了，只有少数的还活着。因此，十个童女代表已死的圣徒，那两个活着的代表活着的圣徒。在这个比喻里，十个童女都是得救的。五个愚拙的童女是为得救的说法是不可采信的。愚拙和虚假是很不同的。譬如说，愚拙的儿女并不是假的儿女。因此，马太25章这十个童女，不论是聪明的或是愚拙的，都是得救的。聪明的和愚拙的，灯都是亮的，但问题是愚拙的童女油不够。新郎来了，这些童女也都起来，意思是说，他们都复活了。愚拙的童女发现他们没有额外一分的油。我们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而额外一分的油乃是在我们魂中，就是在我们人里面，那变化的灵。我们这个人，我们的魂，乃是神的器皿。灯里有油，意思是指我们的灵里有那灵。但那些愚拙的童女没有让那灵浸透他们的魂，所以没有被变化。他们的魂里，就是器皿里，并没有那灵，所以他们必须出代价，好在魂中得着额外一分的灵，而得着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聪明的童女对愚拙的说，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吧。如果你今天不出代价，在你的魂中得着变化的那灵，到主回来时，你还要出那个代价。我们都必须出代价，使我们的魂被主，被那灵变化。灵后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已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这个变化的灵，就是我们所需要额外一分的油。那灵进到我们灵里，点亮我们灵的灯，乃是白白的，是每一个重生的人都有的。但是在重生之后，我们的魂还需要变化，这需要我们出代价。许多相信主耶稣，灵里也得重生的人，却不肯出代价，好在他们的魂里被那灵变化。虽然我们的灵，就是主的灯，已经被那灵点亮，但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器皿，需要被那灵变化。我们必须出代价，使我们的魂中有这变化的灵。如果我们今时不肯出这代价，来世还必须出这代价。二三来世主仍要对付他的信徒，许多基督徒有一种观念，以为一切有关神定旨里的事，到主回来时，都要全部完成。并且以为千年国不是主对付他的信徒的时代。根据他们的观念，主对付他的信徒只在今世，而在来世主就没有什么可对付的。按照这个意思，千年国应该是在新天新地，那时不需要主为着神永远的定旨在做什么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过的，千年国是神成就他永远定旨的最后一个时期。圣经清楚地揭示，今世和来世都是主在他信徒身上做工和对付的时期，好使他们成熟，为着神永远的定旨完全被成全。他在今世若不能在我们身上完成这功，也要在来世完成这功。这全看我们对他恩典的工作如何反应。我们若肯与主合作，他当然喜欢在今世就使我们完全，使我们成熟。否则因着我们的愚拙，他只好迟延到来世再对付我们。神是智慧的，他设定来世的千年国作为奖赏的时代，好激励我们今世寻求他，并对他恩典的工作有响应。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激励，我们就要享受他，连同召会生活，做我们今天安息日的安息，也要在来世得着他的赏赐，得着千年国为安息日的安息。但我们若轻忽这个激励，就要失去对他的享受，并失去召会生活，做今天安息日的安息，并且要在来世受管教，受惩治，根本谈不到享受主和千年国做更好的安息日之安息。当然，现今的召会时代， 对于主在他信徒身上使他们成熟和完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然而要来的国度时代对于那些今时不肯与他恩典合作的信徒也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鼓励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为我们存留至安息日的安息。在撒旦人背叛的性情以及死之外，还有两件消极的东西，也要等千年国完了才对付。第一是海，表征一切消极的事物，要等到千年国结束才完全除去，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海。第二，所有为得救而死了的人，也要等到千年国完了才受审判。千年国末了，为得救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决定他们永远的定命。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是旧天旧地最后要结束的事项，这是以后整个旧宇宙就全都过去，而带进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撒旦人背叛的性情、死亡和海。不要信说当主再来时一切事就都解决了，我们唯有到了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里才能大声欢呼阿利路亚，现今一切都好了。今天我们是在召会生活中享受安息日的安息，这虽然很好，但我们还在等候主再来带我们进入更好的安息日。这个安息日称为复兴，但即使这也不是最好最终的安息日，因为撒旦人背叛的性情、死亡还以及一切为得救而死了的人还需要受对付。第一个安息日带进第二个安息日，第二个安息日带进第三个安息日，召会带进国度，国度带进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二一来世的管教，现在我们要来看主的管教。灵前十一章三十二节说，我们受主审判乃是受管教，免得我们和世人同被定罪。这里我们看见管教与失丧不同，虽然你不再失丧了，但不要以为你不再有问题了，主可能还要管教你。所有基要派的基督徒都同意，我们得救以后如果不好好行事为人，主就要管教我们。但是很多人有不正确的观念，以为受主的管教只在今世，当主回来时就不再有管教了，但这并不合逻辑。试想若有一个青年弟兄受了引诱，离开了召会生活，漂流回到世界，且生活在罪中，当他见主时，你信他没有一点问题吗？我在圣经中找不到一处说这种情形没有问题，没有一节经文说一个活在罪中也不悔改的基督徒当主再来时他会毫无问题。然而有许多经节告诉我们，活着的圣徒以及从死里复活的圣徒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得着或好或不好的报应。好的报应是奖赏，不好的报应必定是管教或是惩罚。灵后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这审判必不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决定得救或灭亡，而是在千年国之前基督再来时的审判，决定的奖赏或是受管教。保罗在这一节经文里用我们，证明他把自己也包括在这审判之内。本身所行的事指今天我们所做的事。灵前四章五节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主回来时你是否会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完全在于你得救以后所做的。当主回来的时候，他要设立他的审判台，所有被提的和复活的圣徒都要站在那里向他交账。我们在罗马十四章十至十二节也看见同样的事，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我指着我的生存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也必向神公开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向神陈明，我们都要站在那里陈明我们得救后所做的。主要我们陈明我们所做的，好定我们该得什么报应，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可惜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听见这些话。
我们对这件事若看得不清楚，就无法明白安息日的安息，
也不明白希伯来书中论到主再来时要对付信徒的五个警告。二、马太福音中的赏赐，马太福音也说到赏赐。
不要接受时代派的观念，以为马太福音不是写给我们的。如果马太福音不是写给我们的，那么马太一章的这位升为救主的耶稣和十一章所说是安息的一位也不是为着我们了。
这种说法太荒谬了。马太十六章十八至十九节给我们看见，当召会建造起来时，就带进了国度。马太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说到地方召会的生活，那里告诉我们，
一个弟兄若不听召会，
就该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
这意思是说，他乃是在召会生活之外，在召会生活之外，
就是放弃十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里所提的权利。在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十一章里使我们得安息的我去到十六章的召会里，并且留在十八章的召会里。
我们若要享受主做安息，就必须跟着他到召会里，
并与他一同留在召会里。
我们若不听召会，就会在召会生活之外，也在安息之外。
十二章八节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我们要有安息，就必须与主在一起。我们若在召会之外，就没有安息日。
十六章十八至十九节说到召会和国度，二十七节却说到赏赐。因为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
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这节经文不是对不信者说的，因为不信者不过是罪人，没有资格得赏赐。
这节必定是指信的人要受哪一种的报应说的。好的报应是奖赏，不好的报应是惩罚。
马太一章告诉我们耶稣是救主，
是以马内利。六章告诉我们要祷告说，愿你的国来临。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到主那里得安息。十二章启示，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十六章揭示，召会是建造在基督身上，而借着建造的召会，
就带进国度。
十八章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在正当的召会生活中。十六章二十七节警告我们，主要回来赏罚我们。
二十五章给我们一个严肃的警告，当主回来时，他要惩罚他的一些奴仆。
有些人说，那些受惩罚的奴仆是假基督徒，但这是不合逻辑的。假基督徒怎能成为主的奴仆？
主怎能分派工作给假奴仆？那样的解释是错的。
他们强说那些奴仆是假的，乃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主回来后会惩罚他的奴仆。他们会争辩说，一个得救的人在主回来的时候，
怎么会受主的惩罚？
这意思是说，主的救赎不完全。但是这一般人也教导说，如果基督徒在今生不好好行事为人，
主会惩罚他们。我们可用他们的论点反问说，这个管教岂不证明主的救赎不完全吗？
不同点乃是时间的问题。
有哪一处经节说，
主只在今世管教他的子民，而不在来世管教？
没有这样一节经文。
反而有许多经节告诉我们，当主回来时，他要管教他的一些奴仆。主回来时，他要惩罚那些懒惰的奴仆。
对那些说没有这样惩罚的人，我约问这个问题，
主回来时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他还要审判我们？为什么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你以为所有站在审判台前的人都要得奖赏，得好的报应吗？一个懒惰的奴仆要得什么奖赏？
是得冠冕吗？
即使主给他冠冕，他也会受之有愧。你得救以后，若仍旧活在罪中，到了审判台前，如果主要给你冠冕，你会接受吗？如果说主把冠冕给一个又赌博又吸毒又跑夜总会的基督徒，
这是何等的荒谬。
主恐怕会对这种信徒说，你这懒惰的奴仆，
你必须受管教。
不要以为复活之后一切都解决了。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所有不信而死了的人， 复活后仍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决定他们永远的定命。